美二十四名州财务官联手踢走中共潜伏者，美财政部盯上中国洗钱网络，九个月十六条行政令，德州全方位抗共，美 Q2 GDP 增 3.3%， 关税撑起美债评级。观众朋友大家好，下边是详细内容。美国对抗中共渗透和跨国制压风起云涌，尤其是资金领域，就是金融脱欧 follow the money， 跟着金钱，看一看美国挖掘到哪些危机。礼拜三，布莱巴特新闻网独家报道说，24名州财政官员呼吁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阻止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的投资。24位共和党共同签署人表示，现在需要改变规则以保护美国投资者和国家安全，因为目前大多数 FPI 公司在开曼群岛注册，但总部设在中国。美国对很多中国公司的投资存在重大风险，这些投资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军民融合战略，因为中共政府的反透明行动导致这些公司违反证券交易法的披露、审计或者其他反欺诈规定。报道说，中共不透明的行动促使民选官员考虑将总部位于中国及其他类似行为国家的公司完全从美国交易所除名。州财政官还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立即采取措施，要求留在美国交易所的发行人披露和发行人所在国家被指定为 DFA， 敌对外国相关的所有重大风险。犹他州财务长马洛奥克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的敌对国家不应被允许利用我们的市场，中资占据了不透明外国上市公司最大份额，中共对美国投资者构成直接威胁，证券交易委员会必须果断采取行动保护美国公民。人到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乱子，不用慌，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了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讲，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剂，该排走的排走，该调的调，整个人轻松晒，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少了，不要等到出大事先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为你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日背温水，一日两次搞定，快点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啦。根据美联社的报道，礼拜四美国财政部要求美国银行监控怀疑是中国洗钱网络，因为这些网络处理用于在美国社区散播违禁药物的资金。政府呼吁银行标记某些可能符合为贩毒集团洗钱特征的客户，这个可能包括拥有不明财富的中国公民，譬如学生、退休人员和家庭主妇，以及那些拒绝提供资金来源的资讯的人。美国财政部声称，其中很多中国人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和这些集团合作，因为中共有严格的资本管制，限制个人年度外汇兑换限额大约$50,000，所以中国人为了规避这一类限制，通常会求助于地下钱庄，将资金兑换成外汇，通常是美元。同样在礼拜四，美国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称中国的洗钱网络正在将其联络扩展到贩毒集团以外的领域。报告称金融机构越来越多提交关于纽约人口贩卖和老年日托中心可疑活动报告，这些机构亦成为中国洗钱的载体。联邦检察官表示，去年执法官员发现 墨西哥锡拿罗亚贩毒集团和美国中国地下钱庄集团之间存在复杂的合作关系，这些集团透过违禁药品的销售洗钱，金额高达$50,000。无所不在的中国资金甚至还藏在了全国顶尖的晶片制造公司台积电的三纳米这样超级先进晶片制造流水线上。这个是什么设备呢？来自马特森科技的蚀刻工具。这些工具用在半导体制造过程中蚀刻晶片。马特森曾经是一家设计、制造、营销和全球支持用于制造集成电路的半导体晶圆加工设备的美国公司，是由布拉德·马特森在1988年创立，总部位于加州弗里蒙特，但在2016年被中共国有企业逆庄国投，通过亚唐半导体科技大约以3亿美元总价收购。在被中资收购之后没几耐，2022年被美国的应用程式材料公司起诉，指控其窃取商业机密。问题是2016年这家公司就改同中共党性了。2022年8月美国时任总统拜登签署了晶片法案，台积电为什么现在才后知后觉开始移除中资设备呢？看来商界应该学一学德州的效率，要说抗共州长哪一家强，就数德州州长阿伯特。他在过去短短九个月里面一共发布了16条针对包括中共在内的抗敌对国家行政令，挡住中共对当地渗透和跨国镇压，具体范围涉及跨国迫害、养老金设置、高等教育保护、土地财产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切断和敌对国家姐妹城市等诸多方面。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美国的经济好消息。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在星期四早上发布第二季度 GDP 的第二次估计，显示美国经济第二季度的增长率可以达到 3.3%， 这个数字高于此前经济学家预期的 3.1%， 亦高于商务部对第二季度 GDP 初步估计 3%。 与此同时，对通胀率的评估亦下调到 2%， 和美联储的目标利率一致。不过这个还不是最终评估的版本，该机构将于9月25号发布第二季度 GDP 的最终估计，可能会进一步修订经济增长数据。另外，标准普尔全球上周重申了对美国维持 AA 加信用评级，并给予美国信用稳定前景，理由是美国经济整体实力提供有效制衡的机构，积极的货币政策以及美元作为世界最大储备货币的地位。标准普尔称对美国信用评级的信心来自于川普对待关税政策带来的强劲关税收入，这个应该有助于抵消联邦预算中减税政策和一些支出增加影响，预计在关税收入的支撑下，财政赤字仍不会急剧恶化。关注美国经济，就一定要关注川普美联储大战的最新进展。星期四美国各大财经媒体大头条就是美联储理事库克因解雇纠纷起诉川普政府。丽莎库克在星期四控告川普总统，此前川普总统于星期一因库克被指控在抵押贷款申请中讲大话而将他解雇。有官员提供报告指控库克通过欺骗获得税收和贷款优惠。这个为什么这么重要？阿什奥什的报道说，这个标志着白宫试图撤换美联储高级官员的史无前例法律争端开始。川普自上任以来对美联储施加了巨大压力，这个起诉是首位官员正式反击的迹象。 该起诉在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提起，要求颁布初步禁制令，允许库克在法院审查更广泛案件期间继续担任美联储理事。诉讼要求法院宣判，川普总统于2025年8月25号试图解雇库克的行为非法且无效。库克认为美联储董事会的活跃成员，并要求法院裁定在理事确认前未经证实的抵押贷款欺诈指控不构成免职理由。听到这里，觉不觉得哪里有不妥呢？在诉讼中，库克未否认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甚至说在理事确认前未经证实抵押贷款欺诈指控不构成免职理由。财长贝森特在昨日接受 Maria 采访时一针见血指出要害，我们没有听他说过，我没有做。他只是不断强调总统不能够解雇他，如果一名联邦官员犯了按揭欺诈，我们就不应该担任全国顶级金融监管者之一。昨日这场法律大战还会有新剧情，在这场闹剧尘埃落定之前，彭博社的报道说，川普提名的米兰有望在9月利率设定会议前，美联储会议前获得确认。报道说民主党私下承认他们无法单独阻止米兰的提名，根据规则他们只能在预计下个礼拜举行的银行委员会听证会议后及参议院全体会议上短暂延迟，听证会的具体时间尚未公布。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中共末年的金融乱象。中国已经停止发布数百项曾被研究人员和投资者使用数据，中共已经将这些数据藏起身，我还能够挖出什么东西呢？中国民间苦共久矣，他们更希望我们外界挖到真实的情况给他们出声，而且中共早已不是铁板一块，早已是千疮百孔，需要的是见微知著。先看中共政府软太野赖账不还，是怎样将一家企业逼入了绝境。永安行是一家以建设运营城市公共自行车系统为核心的业务企业，这家公司不简单的，大客户都是中共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还有国企。如果在以前中共赚钱多的时候，这样的企业在各地都是婆罗门，就是地方的贵族阶层。但是2025年上半年，永安行录得营收 1.93 亿元，同比下跌了 21.29%， 净亏损同比扩大7倍更多，达到了 739.17%。 为什么呢？永安行方面告诉财新，在中国大陆有近50个市县拖欠了城市公共自行车项目账款，主要集中在山东、河南两个省，其中有近20个项目存在严重的支付信誉问题，对应拖欠账款共计超亿元。地方政府拖欠项目账款或与财政紧张有关。财新网报道说，拖欠账款的项目多数集中在低线城市和县级地区。永安行在6月10号披露一份债券评级报告称，受部分地区财力弱化影响，永安行的整体账期有所延长，应收账款后续实际回收时间和金额存在不确定性。这个只是地方财政危机恶化，冲击波重创企业并散一局。近年来，随着地方政府努力应对日英恶化的债务危机，欠款赖账还不上，成了制约整个中国经济一个重大问题。上个礼拜五，我们在节目中提到，中共党魁习近平近日罕见警告称，地方政府拖延向企业付款可能会损害民众对当局的信任，政府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国有企业，必须带头行动。彭博社引述一位学者估计，中共地方政府总共欠承包商和公务员10万亿元人民币， 大约1390亿美元嘅款项，相当于去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嘅7%。有网友曾形容无药可救嘅地方债务危机正喺度窒息中国经济。这个是民间的企业个人呢。5月6号的节目中，我们挖到过一些中国大陆个人债务危机已经显著恶化，在真实数据缺失情况下，银行数据提供了一些线索。根据财新网报道，截至2025年上半年末，浦发银行集团不良贷款余额为736.72亿元，不良贷款率1.31%，较一季度末下降了0.02%。但是个人按揭贷款和经营贷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仍呈现上升趋势。8月28号，浦发银行副行长、总法律顾问崔炳文在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上说，从去年以来，我们的个人按揭贷款业务出现了不良贷款快速上升趋势，这个不是浦发银行一家银行的情况，而是系统性问题，主要还是由于后疫情时代带来的一些影响，包括经济下行以及居民收入下降，导致有一部分客户暂时失能，但是还款意愿很强烈，这些客户过去都是我们的好客户，但是出现了一定的还款困难。截至6月尾，浦发银行个人按揭不良贷款余额为102.68亿元，较上年末增加了4.91亿元，不良率由1.08%上升到1.11%。的确，不单止这一家，杭州银行从2025年一季度开始，按揭贷款部分客群违约现象逐步增多，这一趋势值得关注。财新网5月6号呈现这一幕，一位国有大行东部省份支行行长哀叹：我们现在都是求客户，求一求你将贷款利息还了，每到贷款的结息日，我们就挨家挨户去问能不能够还利息啊。他说甚至要帮客户想办法还上利息，只要还上利息就不会成为不良贷款，一切都好讲。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